停留在爱自己的一个的层面，那第二个层面是爱自己的爱神，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比较高了，是爱神。Love God for God's sake， 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是完全为了神的缘故，是不爱自己的爱神，完全是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利益，是单单为了神的缘故而爱神。那这样的一种爱，也可以说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整个约伯记的重心就是要表达约伯对神的这种爱。你还记得撒旦怎么挑战神吗？为什么约伯会爱你啊？因为什么？啊，你给他好好的篱笆保护他啊，给他那么多丰富，那么多的祝福，他当然是爱神了。一人一张啊，这个英文的资料。好，等一下还有，没有关系哈，我们就啊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才会用到，不急，那个英文的资料啊。所以神就准许撒旦来攻击约伯，夺取他一切的祝福，他的财富，甚至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健康。但到最后约伯怎么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表明了约伯他对神的爱是一个单纯的真实的 genuine love， 不是因为神祝福了我我在爱神，乃是他真的是敬畏神，为了神本身的缘故，他敬畏他，他爱他。那么本那本身呢，他认为呢不少的圣徒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层面，就是单单为神而活，甚至为神而死，单单的爱神。那他说他自己也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层面啊，不爱自己的爱神。但他提到说有第四种的爱，第四种，然后他认为呢这第四种的爱很少人能够做到，连他自己也很多时候做不到。那这第四种的爱是什么呢？他说是为爱神而爱自己的爱，爱神爱己的爱。他说这种很难做到，很多时候人很绝对的完全的好像单单独独的去爱神，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很容易。但是他发现呢，为了爱神的缘故来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健康，爱神的殿，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家人，很难。就是你单独的爱神天线，整天坐在那边二十四小时继续祷告，很容易。但是你要因着爱神去爱周围的人，所以说爱周围的人是你觉得不可爱的人，那是伤害你的仇敌啊。要爱自己的健康啊啊，自己的身体，反而很不容易，很容易忽略了因着爱神而爱自己。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们真的很爱神，很忠心啊。那特别我提过，我们在华神毕业的时候，林院长给我每个毕业生一个牌匾，写着两句话：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哇，说每个毕业生都很拼的啊， 把自己的身体、生死、家庭什么都不顾的。我还记得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一早七点钟出门，啊，师母都可能还没机会跟他讲一句话，我就出门了。啊，因为住在荃湾，教会是在北角，那时候地铁呢只到金钟，到金钟还要转车，单单地铁跟车就一个多小时。一早出门七点多，到晚上常常是十一点多才回家的，真的是不顾师母他的家里是怎么样。特别他是台湾人，去到香港刚去的时候也不太会听广东话，常常被欺负啊，明明买一块鱼，前面那个人是三块钱，轮到他知道他是台湾小姐，就算到六块啊，特别给他贵一倍，所以受很多苦。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神国兴衰为己任，四太太生死之不顾，所以就怎样在往前冲，哇，真的很不容易。爱神是没问题啊，但是有没有因着爱神而爱自己，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邻舍，就不太容易做得出来啊。因为爱那些看得见的比较难了，爱看不见的神理论上好像比较容易啊啊。那你要去真的去因着爱神的缘故，你来爱那些不听话的会友，跟你作对的会友，真的有时候很不容易啊。你宁愿单独，你就是四十天在山上静止祷告还比较容易，因为人就很复杂啊，很难。特别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啊，这些更是不容易啊。爱神好像比较容易，但是因着的爱神去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很不容易啊。最近感谢神呢，听这个梁牧师说，他终于听我们的鼓励劝告，终于买到他的Treadmill了。哇，他终于开始要爱自己的健康了，发现他体力越来越不好了，要运动了啊。很多的传道人不懂得也不注意爱自己的身体，所以很多传道人五十几岁、六十岁、七十岁就过去了。几年前在湾区连续几个牧师就过去了啊，五十几岁、六十岁而已哦啊，长老也是哦啊。所以如何因着爱神要爱圣灵的殿，爱身体啊。那我是这样讲，我自己也做不到，很多时候真的忙啊，好多事情，自己的运动啊，连睡眠啊各方面有时候都不够啊。有时候备课，特别有时候礼拜五晚上有家庭聚会啊，然后礼拜六两堂课，我这有时候常常备到凌晨一两点钟啊。所以师母说，哇，你这样长期下去不行啊啊，也没有运动，好像就是说我是工作狂，我也是很幽默，就是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不是工作狂，但是好像很多的这些责任，你就没有办法可以真的是爱自己的身体，甚至跟师母讲话时候，有时候都没有啊，就很难真的爱到自己的家庭，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最好的境界？最好的境界就是本章所说的，但他自己也承认他很多时候也做不到啊，所以我也有点安慰哈，本章都做不到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很亏损啊，假如我们不能够因着爱神来好好爱自己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的健康受亏损啊，自己的家人受亏损啊，自己的亲人受亏损啊，所以啊很不容易啊。所以他就提出说，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爱周围的人？ Why you love other people? 为什么？可能一个天然人的回应跟爱是因着他的怜悯啊，对方很可怜啊啊，对方还没信耶稣，让你要下地狱，你怜悯他，或者说哎呀，他生活很困难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你同情他，因着你的恻隐之心你爱他。但是建立个爱的基础够不够？很脆弱的，很可能一段时间你就慢慢就没有这种的怜悯的心，或者同情的心，或者很忙乱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顾得那么多了啊。就好像那个被打的犹太人，祭司经过啊，利未人经过，他忙着回家，忙着侍奉，没有办法顾得了 所以他就提到真正爱别人的基础，因着你爱神，
因着你爱神，
因着你爱神，而因着神爱世人，所以你爱世人。你把爱世人的基础跟原因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神爱世人，不单是只爱以色列的民族，神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他的拣选。所以在启示录上我们看到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在那边敬拜神，因着你爱神，因着神爱每个民族，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拣选，都有他的子民，都有他的羊。所以我们需要做宣教，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是神的心。所以不是因为每天有十万灵魂下地狱，哎呀真可怜啊，对，是很可怜，但这个不是我们传福音宣教的最高的动机。最高的动机是因为你爱神，你顺服在神的旨意跟计划里面，你看到神的心意，神要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要拯救出他的羚羊，所以我们要去做宣教，是为了神的缘故来做宣教，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大怜悯大慈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的心情来做宣教。不是，你能够下几次地狱，那每天有十万五十万人的灵魂下地狱，你还好意思在那边打高尔夫球，还好意思在那边 hiking， 还在好意思在那边 take a few days of vacation 吗？你不是很有罪恶感？每天有五十万灵魂下地狱，你还在那边吃冰淇淋，在那边聊天还在那边跟太太逛街，哇，你这很有罪恶啊，太没有这个爱心了。真的，假如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的人的缘故的话，你好像真的是什么事都不敢做。整天就是为十万灵魂、百万灵魂在整天在那边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在那边警醒祷告。完了，我一不祷告，就少了个灵魂得救，那真的是压力太大了。真的，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碰到一个传道人呢，他在香港中学里面做院牧，哇，他在想每一个学生的灵魂都在他手中。假如我不好好为他们祷告，好好来传福音呢，每一个灵魂失落了都是我的责任。结果到最后他那个压力大了个地步不不了，不是不能进了青山了，到了青山精神病院去了，他 crazy， 压力大了个地步，他 depressed， 压力太大了每天看着一个学生怎么都还没信耶稣，是因为我的祷告不够，我的祭祀不够，我的爱心不够，是我做的不够，很多不够不够，压力到一个地步，他 depressed， 忧郁症，然后进了精神病院。再后来我要来美国，在装备1984年离开那个新生命堂那我离开了这个传道人呢，他就从精神病院出来了，然后就借我青年团契的工作。这个后来听说他做了不到一两年又不行了，他想哇，每个年轻人的灵魂都是我的责任，这个青年团契这个人不爱主又是我的责任，哇，他压力太大了，又不行了。所以不是人做中心，乃是应该看到是以神做中心，不是我的大爱我的怜悯，乃是神的爱神的旨意神的拣选，因着爱神的缘故而爱世上的灵魂，因着爱神的缘故爱神所创造有神形象样式的人，因着神的命令我们去爱人，我们去传福音。所以同样的，为什么我们要爱自己？很多时候一听到爱自己就很刺耳爱自己怎么会爱自己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爱不爱我们呢？我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神爱我们，神要用我们，神要造就我们保守我们如同眼镜的虫人他珍惜我们，而且告诉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告诉我们要操练身体
啊，操练金钱，不是说只是操练金钱，身体也要操练，啊，只是一处没有操练金钱那么多，但是还是要操练我们的身体，啊，所以因着神爱我们的身体灵魂，所以我们也要爱我们的身体灵魂。因着神爱我们，爱我们的家庭，我们更要因着爱神而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因为儿女是谁的产业啊？不是你的产业，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因着爱神，我们是被托管来照管我们的儿女。我们不是说哦，儿女就是我的，你们就是要听老子的话。 No 啊，最近听到一个弟兄说他的，哎呀不要说，反正就是很辛苦了。他的儿子娶了个洋媳妇，这个洋媳妇把他逼到他自己的家都不能回去，就说你回来要给我 24 hour notice， 但是这个家是他的，他现在无家可归。啊，所以哎呀这个不容易啊，这个真的，但感谢神，他真的有神的爱，他就把房子让给他儿子，他现在自己要去外面买一个 apartment， 所以感谢神，所以就平安无事。嗯，但是很不容易啊。好，所以我们从这四方面哈，来看这个爱神。但是伯纳他认为呢，很多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你很难分辨你这样做是为了爱神，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这个是最难的地方啊。很多时候你不知不觉其实你是为了自己在爱自己，而不是真的为了爱神来做这些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对你是在那边传福音，很多时候是为了要建立你自己的国度啊，为了你建立你自一个的小的王国啊，不知不觉可能你刚刚开始是为了神的呼召，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只要不注意，会慢慢慢慢人的罪性，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人的私心就出来的，好像还是在那边爱教会啊，爱传福音，但是可能里面那个爱神的心已经没有了啊。所以他说很要很小心去分辨啊。对，我们可能是啊，要注意我们身体圣灵的殿，要注意营养，要注意睡眠等等，但很多时候可能就太过注意了，又不注意禁止祷告了啊，所以是很难平衡的啊。啊，什么时候需要禁止祷告，什么时候注意营养，什么时候需要通宵祷告，什么时候要好好的睡觉，也不能整天都是禁止祷告通宵祷告，搞得哎呀身体就是很累很弱，也不行了 啊。所以怎么平衡这个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的确因着没有这样的平衡，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教会的传道人身体很不好，很多病啊。那么有一次好像教义是说发现牙齿最不好的是传道人，是不是都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牙齿啊啊啊，所以或者身体就不好了，或者说家庭啊，或者婚姻就出了问题了。我在纽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牧师很有恩赐，结果太太就跟他离婚了，结果他就没有办法留在北美侍奉，就跑到东南亚去了，所以很辛苦啊，或者儿女就出了问题了啊。所以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帮助教导弟兄姊妹呢，怎么去爱传道人，真的要懂无论他们的生活上的敬奉或者说各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尽量在弟兄姊妹当中就是尽量给传道人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去批评他，一下子对他不满啊，而且要尽量真的是帮助他有休息啊，多给他踩刹车啊！牧师不要说那么多，早点回家啊！不要说哎呀，怎么这个礼拜没看到牧师去探访啊？这个礼拜没有看到牧师来聚会啊？其实不需要要求，要求没有意思，应该叫他少做一点啊。但是一般的中国教会甚至把牧师当做雇工啊 ，office hour 没看到他来就开始很不高兴了啊！所以传道人很容易 burn out， 啊，没有得到弟兄姊妹的爱跟 support。那我很感谢神，我在基督之家牧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呢，他是牧师的牧者，是我的牧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每个礼拜呢，都带我跟孩子师母呢出去，Santa Cruz 这个地方玩一下，在这里去逛一下，带我们就是去玩，让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玩，他就觉得，哎呀，王牧师你做太多了，我带你去打网球，带你去哪里玩。这个弟兄灵性在教会里看不出的出来，平平普普通通，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负担呢，照顾牧师。啊，王牧师，你这个礼拜要去哪里？我帮你开车。我教会里面能够有几个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哇，这个牧师就会重新得力，是反而是最大的一个贡献，啊，怎么去牧养，帮助牧者，啊，但是今天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少这种观念，甚至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当牧者讲完道，要教导弟兄姊妹，要懂得跟牧师说谢谢你的信息 ，encouragement appreciation，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 take for granted， 觉得哦，牧师讲完道，就走了，啊，甚至觉得有时候讲的不好，还在吃饭的时候再批评两句，但是赵荣金牧师怎么说啊？他要求他的师母说，在整个牧会当中，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只需要负责做一件事情，来赞美我。就说赵师母只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牧师最大的痛苦是师母批评他，下来讲到你讲什么啊？讲那么差，这个礼拜，那牧师真的很痛苦。啊，我不是讲我师母啊，不要乱传啦，我也讲一些牧师的情况是这样啊。但赵荣金牧师他很有智慧，他就跟赵师母说：“你最重要的侍奉就是负责赞美我。”赞美赵牧师就好了。哇，你的国语越讲越棒，哇，你这个越来越好啊啊！负责赞美他啊！哇，你今天的讲的太棒了呀，让我好感动啊！就负责赞美赵牧师就好。所以这个真的赵荣金牧师的讲道越讲越好，可能是他师母的功劳啊，这个话语的大能，对不对啊？好，所以关于这四方面 ，the four degrees of loving God 有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还反而批评那个传道人，他的讲道讲的不好。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平衡的。有时候真的我也知道，有些的牧师呢，他可能是训练的缘故，还是说太忙的缘故，没有好好预备讲章。啊，就真的是没有在话语上面好好来供应牧养弟兄姊妹，也是真实的。那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很艰难，所以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说，难得一年都没有听到一次好的一个信息能够供应他的，在教会。所以因为有些牧者他们的确他们的恩赐在爱心方面，在爱心关怀探访啊事工但是就是在话语方面就比较忽略。所以林院长就在神学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去牧会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台话语的供应，第二才是探访，探访也很重要。有些牧师是很会讲道，但是他们不探访的，所以很多羊群呢就很受伤啊。但是有些就是很有爱心，很会探访，但是不会讲道，假如也能够讲道，也能够关顾的探访的，这个就会一定会增长的，一定会增长啊。好，所以讲到这个牧会学话语的供应跟探访是爱。那么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就提到这个爱跟知识的平衡， The balance between love and knowledge。 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 第二、第三，我们一同来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为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引用第三节强调爱神是最重要的啊，这个生命树，这要追求生命树，不要追求这个善恶的知识树啊。甚至有些人说，哎，单单追求爱神就好了，不要来神学院装备，这是追求知识啊。我们只要爱神啊，多亲近神，多祷告，多读经就够了。爱神，因为爱神这乃是神所知道的。你看知识不好哦，知识叫什么？自高哦。好，但是你发现很多别的经文又提到知识的重要性啊。我们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看保罗的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不单是只有爱心，还需要什么？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不但要爱心，也需要有真知识，需要有真理。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如何能够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需要什么？在知识上来更新。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什么？知识。知识很重要，不但有信心啊，不但有爱众弟兄姊妹的心，爱神的心，也要有知识。再看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这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光景。第十章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什么？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你发现很多的异端，我们常常批评异端，但是你去了解一下这些所谓的异端或者极端，通常他们都是什么？很爱神的，很有热心的啊。真的，我上次不是提到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吗？哇，我接触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传道人真的是很有爱心，常常都是做第一线帮助这些 homeless 的人，非常有爱心啊，很有热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你发现知识真的很重要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哇，这个发展很快，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但是也有很多什么异端啊，就是这些越热心的人越容易因着没有真知识就走错了啊。假如那些不冷不热的啊，不热心的，不太会变成异端的，他反正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管，对不对？ Who care， 对不对啊？专爱自己啊就好了。通常异端都是那些很有热心，那些很有为神的国要做大事的人，但一走偏了就麻烦，就变成异端啊。所以知识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单单有知识没有爱的平衡，就会变成什么？圣经所说的自高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所以你发现这些传统的大宗派，无论是 Reformed Church， 哇，他们的神学知识都很厉害的啊。 啊，所以他们就瞧不起这些五旬节种种滚在地上动来动去，在这哇哇哇哇叫些什么啊，羊哈哈，这瞧不起人的，就用着自私啊，啊，就瞧不起啊一些别人的一些情况，真的会就像圣经所说的，就是会自高啊。所以本那非常强调这两方面的平衡啊，这个平衡就好像这个车两条的车轨，一个真的需要有爱神热心，另外一方面需要有真理跟知识，这样的话你这个火车才能够往前走啊，能够长远平衡的往前走。但今天很多时候一般的教会不是高举爱，就是单单只高举知识真理，哇，大头脑很懂得解经，哇，圣经滚瓜烂熟，但是没有那种爱神的火热啊，跟爱心，那种为神那种狂热跟癫狂看不到，都是很冷酷的很酷的那种啊啊啊，你跟他讲圣经他都懂，但是他就没有这种热心啊，那聚会就好像死气沉沉这样的啊，所以很困难啊。假如有真理有知识，再加上这种抚慰爱神的心，真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浇灌在他里面，哇，那就棒了啊！又有爱心，又有热心，又有真理，又有知识啊，就太棒了啊！但是很可惜，包括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呢，都是高举知识啊，很 academic 啊，所以啊 ，Peter Mann 就批评在北美的神学院这些 seminary 啊，很可惜呢。其实都是这个 cemetery， 当他读完之后，他整个的爱神的心就不见了，火热的心就没有了。有人说进了神学院第一年呢就冷，第二年就冰，啊，第三年就死掉了，啊，因为整天写 paper 写报告，然后都是搞这些 academic 的批判的东西，批判到最后连神迹都不信，神也不信，就像宋尚杰去了那个 Union Seminary， 读到他整个信仰丢掉了，所以他就说神学院是鬼学院，讲的一点都没错。某些神学院真的是鬼学院啊，所以他们有些人就笑这个神学博士啊 PhD， 他有个牧师他说什么是神学的 PhD， 乃是读到 Permanent Head Damage。啊，我读完神学博士，希望没有这样 permanent damage 啊啊！乃是神国度的 PhD， 哈利路亚！我们要神国度的 PhD， 不要这个一般的地上的 PhD， 否则你 permanent damage head damage 死硬派啊！而且真的是好像 head damage， 你这么讲讲不通，他以为他很懂很有知识，你说无知小民你们在搞什么啊？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要神国度的 PhD 是什么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啊。所以本纳他都举了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一同来看他讲的一个例子，来看到这个爱火跟知识的平衡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等从天坠落，理解崩败列国的何等被砍倒在地上。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一个 double fulfillment， 是一个 double prophecy， 不是单单指到巴比伦王，同时指到堕落的天使啊。那这个堕落的天使他的名字叫什么？明亮之星，在原文拉丁文是 Lucifer。 那你注意这个 Lucifer 这个字在原文呢，你发现它的原文有这个 Nux， 我们买 camcorder 都会问说它的 LUS Nux 有多大，越大就越亮啊，越暗的情况呢都会拍得很亮，这个是指 light。 所以 Lucifer 这个字在原文呢是指的 light light bearer。 哇，它是很有荣光的啊啊。那么本来说 Lucifer 所以堕落，是因为他只有光，只有知识亮光，没有火，他只有光没有火，没有这种爱火的热心，他只能够只有 to shine， 但是没有 burn。 所以 Lucifer 堕落了，他只有知识的亮光，只有外面的这些的光 shining， 只有知识而没有这种的爱神的火热的心，所以他跌倒了。所以他说假如 Lucifer 不是单单是个 light barrier， 也是一个 fire barrier， fire barrier 在拉丁文是 ignifer， ignis 是指的 fire， 所以点火叫 ignition， 对不对？很可惜他只有 light， 他是叫 Lucifer。 是 Lucifer， 他没有 Ignifer。 假如他也是 Ignifer， 有光也有火，他就不会堕落。所以同样他就引申到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只有亮光啊，只有外面的光彩，却没有里面那种爱神的火热的心，就一定会骄傲跌倒，好像 Lucifer 一样。所以他强调要 to shine， 要 to burn， 不但 shining 也有 burning， 在里面有一种火热 burning 的心，就好像这个焚烧的荆棘有光也有 burning。 然后他就引用了施洗约翰的模范，他说施洗约翰不但能够 shine， John shone， the more strongly he burned with love， 他一面为主发光啊，传扬这个真理的这个天国进来的信息，要悔改，同时他也是更强的里面燃烧着对神的爱火。 The more strongly he burned with love， 然后 the more truly the less he desired to shine， 因着他里面那个对神的爱火越来越焚烧，他反而外面呢更隐藏他的那个光彩。所以施洗约翰怎么说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他里面充满了对神的爱跟火的焚烧，所以外面的 shining 越来越减少，但是里面却越来越火热。所以几年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认不认识湾区有位老姐妹叫邵师母。哇，你看到瘦瘦的小小的，讲话也没什么力气的，走路也好像走得不太稳的，外面没什么 shine， 没有什么很好的 image， 但是哇，你跟他一祷告一讲话，你真的感到他里面那个爱火 burn you， 他里面那种爱，那种的火热爱神的心，那种跟神的亲近跟亲密，哇，好像电到你一样，你外面你看不出怎么样，但是它里面真的是 burning the fire to love God。 我希望下学期可以请到他再回来我们教会讲道啊，邵师母真的很棒。
他是刚从大陆回来，
哦，刚刚回来了，我听说他去中国了，对，好。
经常这样进进出出，所以提前告诉他。
对，早点来安排。所以他非常的重视这个真理的知识跟爱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六节跟七节，第一章第六节讲到有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节制。又有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又有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又有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又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知识跟爱什么要平衡，不是单单停留在知识，需要更进一步的加上爱弟兄姊妹的心，爱众人的心，需要这样的平衡。假如爱，假如知识没有爱，这个知识一定会变成什么？一个律法。哇，是很可怕的一个律法，枷锁在别人的身上，压得别人透不过气啊！看到你都怕了，你是个律法师，是个法官，没人喜欢这个法官的啊，只喜欢护士。然后本来就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这个撒拉佛的飞翔。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撒拉佛如果能够飞翔在神的面前，不住的敬拜享受在神的荣光当中呢，他说因着他有两个翅膀在飞翔，这两个翅膀它的解释就是什么？一个翅膀是什么？真理的知识。一个翅膀是爱，才能够平衡的很稳定的可以飞翔在神的面前啊，能够啊，在神的荣光当中啊来敬拜神，却一个翅膀都不行。你不能只有一个爱的翅膀，飞不起来的，也不能只有一个知识的翅膀，啊，要两个翅膀一起飞，啊，很平衡的来飞。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追求爱神爱人，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追求什么？真理的知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边受这个真理知识的装备？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追求更爱神更亲近神，通过这些内在生活的操练，这些众生徒他们过去的经验，让我们怎么去很平衡的去爱神，去追求神，不会变成过去的这些沙漠的隐士，好像跟世人就隔开了，就躲在深山啊，在那边爱神，或者单单只是躲在修道院里面去爱神，或者单单是躲在狮子坑里面寻道啊来爱神也不行的啊。好，所以我们对于 Bernard 他这些的他的属灵的经历跟教导有没有什么的啊分享或者问题？
王院长，我是觉得他讲的相当棒啊。那你这样画那个爱跟真理也是一个轨道，那因为好像真理就是道嘛，啊，因为我们最近常说真道跟圣灵也要平衡，如何把圣灵也加在你那个图里面，有爱，然后圣灵，
所以一般的灵恩的教会会强调这个三角形，所谓三圣，圣道啊，圣灵跟圣洁，圣洁就包括了爱神爱人 ，morality 有生命的见证，有爱，三圣啊。那一般的传统教会比较偏这两个，比较灵恩的教会比较偏这个，只讲恩赐，哇，很有恩赐啊！聚会呢都是在地上滚来滚去的，讲方言的啊，然后就讲预言的、服事的，但是圣道就很强、很弱，圣道就很弱。 然后生命见证也很差，大家都是在那比恩赐，恩赐的比剑比划啊，没有在生命中真的谦卑彼此来服侍，彼此的洗脚啊。所以这三个怎么平衡呢？真的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啊。因为一般弟兄姊妹呢很喜欢去追求圣灵的恩赐啊，看得见，进得到，摸得到啊，啊，这种恩高啊，这种的能力啊，这种的 prophecy 啊，手按病人病得医治，都是令人很兴奋的啊。但是如何在生命的圣洁、爱神爱人跟圣道的平衡，就很不容易。那我们上个月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你发现他比较强的是在哪两方面？圣道跟圣灵。哇，他的那个布道，他的话语的解释，把那个真理福音解得真的太棒了啊！然后他的敬拜赞美，他的医治啊恩赐也很明显。但是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就批评他的什么生活不够什么不够圣洁啊，有很多的传言也很难证明啊，他的金钱的使用啊等等，也搞不清楚有还是没有。但是就是常常就是在很多这些事情被人来攻击他啊，在金钱上啊当然有些攻击也不是很合理的，说他哇那么 luxury 有私人的飞机进出，表面上听起来真的好像很 luxury， 怎么传道人有私人的飞机，在特别在中国人的观念很难接受。但是假如你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有那么全世界的聚会，要赶到不同的 city 一场接一场，有一个私人飞机其实是对施工 efficient， 特别你现在安检花那么多的时间，对不对？对，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别人就是这样说，哦 Bethlehem 那么的 luxury 开私人飞机，那你姐姐一讲出来，大家就觉得哇对哦，那么 luxury 这个穿的不够不够不够这个十字架的生活哈、啊、不够爱神啊，好像贪爱世界啊，所以就很难说啊、嗯。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他做工的果效啊，他的传福音，他呼召，我们也看到哇，好多人就决志了，就出去了啊。
那个密契派是不是就比较偏重，有时候是圣洁跟圣灵？
密契派呢，应该是要另外一个了，要变成一个 square。要这样才能够 accommodate 圣道、圣灵、圣洁，还有这个就是内在生活。因为追求圣洁的人不一定懂得内在生活、等候神、contemplation。那我今天读了一个天主教的 article， 他对这个 contemplation 呢翻译得很好，他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神事。Gaze upon God， 哇，太棒！因为 contemplation 就是有些 Protestant church 放的是就是静观在神的身上，但是天主教他这个资料放的神事更传神啊，叫神事神学 mysticism 啊，不是叫静观神学，叫神事，就是。我们要注视在耶稣的身上，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啊，就是完全是罗炳生师母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叫做内在生活 inner life 啊。那假如这四个都能够平衡就很棒了啊。所以我们神学院，我常常在 PowerPoint 里面，我们神学院是 reform mysticism mysticaland charismatic， 哇，三个平衡都很棒。因为 reform 的神学高举什么？神的话语，其实 reform 的包括马丁路的、加尔文，高举圣经、神的话语、神学解经讲道，话语做中心，再加上 mystical 内在生活的操练，能够常常经历到耶稣基督内在的荣美，能够经历到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能够经历到 Brother Lawrence 这种的生活，再加上 charismatic 圣灵的恩赐，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哇，这样子太棒了。那这样的教会其实就是圣经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本来就是这样，但是因着我们现在人的软弱、人的不信、人的成见、人的教义、人的宗派，就把一些东西拿掉了，可能有两个或者有一个，但是很少三方面的平衡。所以曾经我们的校友郑杰弟兄他就安慰我说，他说王院长，我们神学院走一条很窄的路，你这三个东西少掉一个，你都路都会宽很多，但是你三个都讲，又讲 reform， 讲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又讲这个内在生活奥秘派，又讲灵恩，所以我们的路是很窄。我说是啊，感谢神，
应该更宽才对，
圣经就是叫我们走条窄路啊，感谢主啊，引到末王的门是宽的，路是宽的，感谢神。我们就是回到圣经啊，虽然是条窄路，但是 it's in the Bible 啊，所以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经的这样的一些真理跟亮光啊。
好，讲那个第二等级那个爱神，爱自己。偏向一种本位主义。
对，
那但在圣经上有一些很多地方谈到，我们也讲了说我们要得生命的冠冕。
嗯嗯，
我们做很多。
对，
要得在神面前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对，
那甚至保罗也讲说这个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嗯，
像类似很多这些。
嗯，
那很多，所以他能够之所以会在地上啊这么多的这些受战的，为了什么？那这个东西，这个
怎么平衡？
哎，
yeah， 所以，教义师教弟兄提到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忠心的侍奉神，做忠心的仆人，在圣经里面应许要得奖赏、得国度、得冠冕。那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的心态来做一个得胜者？要追求得胜，是否是因着我要得冠冕所以我才做忠心的仆人，还是因着我们爱神，还是把爱放在最高，因着爱神而爱自己，因着爱神来忠心侍奉？所以还是应该保罗的心态，他要得赏赐、得冠冕啊，其实他是放在第四个层次的爱，因着爱神而去爱自己，因着爱神而忠心去侍奉。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公义跟圣洁跟应许，因着他忠心的侍奉，神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因着我们的忠心爱神，按着启示录第三章的应许，那得胜的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要得祝福、得赏赐、得冠冕啊，我们才忠心的侍奉啊，是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啊，是因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今天愿意为他而活，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就是还是回到第四个层面的爱来看保罗的忠心啊。假如一个基督徒他是为了得冠冕而忠心侍奉呢，他又回到第二这个层面啊，是为了爱自己而爱神啊，所以就是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所以外表上看起来是一样，做一样的事，对，其实里面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主要是在马太福音那边责备一些传道人，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在第七章二十一节，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这个主耶稣给他们的评语是作恶的人，表面上都是好像很忠心很卖命，但居然主说你们是作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许多的事工不是真的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不是真的为了爱上的缘故，是可能 是为了爱自己而去做，为了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国度，拼命的去那边做。啊，好。
那主耶稣不是讲说不抵达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吗？那他奉他传道赶鬼应该也是算帮助。
那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的 context 是指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让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的不要那么觉得四面受敌。虽然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只要不来逼迫我们，不来抵挡我们，其实是已经是帮助我们了。就像罗马政府，其实他们是在保护基督徒啊，在早期的时候。好，
拿一杯凉水给他的小子都要得赏赐。那么就说这些帮助基督的人都要在神里面得赏赐，那和这个得救有没有关系？
这段经文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最比较直接的解释就是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些的事件跟比喻来说明基督徒的爱心的行为啊，不但是只有信心，而且真的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啊，愿意实际的去爱人，而且鼓励他们。其实当你爱人就是爱耶稣，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 Mother Teresa 就是 Do it for Jesus，他每一件事情都是 do it for Jesus， 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一方面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的故事来说明我们基督徒要有真正爱的一个见证跟行动。那这个也真的说穿了今天的基督教真的是没有见证，没有这种社会关怀的这种见证啊，我们都太属灵了，太注重属天的事情啊，我们真的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好像这里大火灾，这里地震，天灾人祸，反正我们就只是好好祷告就好了，我们都走不出去的。但是这些瓷器啪啪啪就去了啊，24小时就可以有热饭给这些灾民吃了，太厉害了啊！因为上次那个台湾大地震，我们去到埔里，哇，他们真的是厉害啊！我们也是住在那个帐篷里面，在那边传福音，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是吃他们慈济煮的饭，他们4点钟就起来在切菜预备，哇，他们的爱心，他们的见证真的是每天3餐预备得很好啊，要各样的救济品送到灾区。他们的爱心跟见证真的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啊！当然那次也感谢神，我们就代表了湾区一些教会，他们当时候湾区的这些教会基督徒都很 surprise 啊！我们奉着神学小小的神学，我们派了4到7次的布道队，这是爱心的关怀进到这个灾区啊，也带了各教会的奉献送到这个灾区里面啊，都是好几万几万美金带过去的。所以就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做一点事情啊。
所以陈通辉牧师他好像提了4圣，他说加上一个圣公
也可以，但是假如你有这4方面的生命，圣公是很自然的了啊，这个很自然，而且通常一般的教会都是很注重工作，所以通常都不需要特别强调啊，都是事工太多了啊， 通常都不会缺乏事工，只是缺乏生命。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我们还有几分钟，或许我们就用点时间啊，我们啊安静的啊来祷告所学的。我们不单是导读，我们能够祷告所学的啊啊，这堂课或者说过去的啊几堂课，神在某一个的真理的亮光让你特别看见的，我们就用我们的祷告来回应我们所学习的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大部分的同学啊，简短的几句啊，能够啊参与在这样一个啊祷告的时间啊，祷告我们所学的啊，或者一句话、两句话。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赞美你，哦，那他的血跟他的赞。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